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农历新年呢都过咗去啦，因为呢都过咗元宵，过年之前呢其实都有好多嘢处理咗嘅，咁特别呢係讲起大扫除呢样嘢呢，都係我哋每一个人呢都会去做嘅。你有冇大扫除呀？点解我会大扫除呢？因为你邀请人家嚟你屋企嘅时候呢，你就会做大扫除啦。如果你唔邀请人去你屋企呢，你就唔会做大扫除嘅，你觉得系唔系呀？所以呢，能够邀请人去你屋企呢，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呢，让自己嘅屋企呢都可以呢焕然一新。咁我咪记得呢，过年之前呢，我嗰栋书呢就有咁高㗎。咁但系呢冇办法啦，即系我个饭台嗰栋书有咁高。咁點搞啊？如果我唔係招呼人呢，咁我就唔會搬嗰啲書啦。咁搬完之後呢，咁會歸位嘅時候呢，我就發覺呢，而家啲書呢少咗一半了都未能夠完全清理，但係呢叫做少咗一半。大掃除呢喺我哋即係家裏面呢，其實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唔知記唔記得你傳道呢講到嘅時候呢，就講斷捨離。一讲清理嘅时候呢，有啲乜嘢就唔去再继续买，有啲乜嘢呢就要送赠俾人，有啲呢就要离开佢。断舍离呢其实就係要重新去揀返乜嘢係对你最重要嘅嘢。如果有啲嘢呢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都唔用嘅话，我想问一下嗰啲嘢会唔会真係有用呢？咁未必真係有用。咁有啲人话唔紧要啦，我将佢存仓啦。咁但係其實呢，你發覺呢存倉嘅嘢呢存存下呢自己都唔係好記得啲乜嘢嘢。咁所以呢其實大掃除其實呢都俾到一個提醒我哋，都係一個真理嘅提醒，就係我哋不單止要為到我哋家居有一啲嘅清掃，更加呢喺我哋嘅心靈裏面，更加喺我哋嘅生命裏面，都有一啲嘢呢要去清理。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面，你覺得在這一刻真的需要有一些改變，是不是？可能你一陣子你已經是做到筋疲力竭，你覺得已經無力能夠再跑下去了，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因為身體有疾病，他需要重新去改變他的飲食習慣和重新去做運動。可能在我們當中亦都有一些人很想改善自己同配偶同埋家人嘅关系，又或者可能我哋有一啲人中间失去咗我哋好重要嘅人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我哋都需要喺神嘅里面重新嘅去检视我哋嘅内心，我哋需要喺神嘅里面有一个清扫，好似一个大扫除一样，以致我哋嘅心里面能够容得下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的亮光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路。今天我们要讲的圣经就是讲到耶稣他去洁净圣殿。当讲到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做一些这么激的事情呢？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么激烈的事情呢？耶稣要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要去改变这个圣殿一路以来的一些的做开的做法。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相等于我们好像中国人的新年一样。耶稣就在这个逾越节的日子对这个圣殿进行一个大扫除，就愿意天父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心灵的里面做一个大扫除，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承载神继续的引领我们继续的前进。让我们一起的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圣天父，我们仰望你，当农历新年过后，当我们很快在月底，我们就要去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而在四月一号我们就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复活的一日子，不够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段的时间， 在教会年里面称之为一个叫做预苦期。今天在这个预苦期的当中，同样让我们去清扫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真的去用得下神就在我们的中间，神继续的引领我们在跟随祂的路径上面走向一条合神心意的路上。主亦都愿意你清扫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的空间，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开放坦诚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去清扫，当我们愿意去接纳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爱就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继续的引领我们前进。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你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单只是给一个个人，你更加是给我们这个群体。愿意我们真的能够去清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去前进，经历你在里面的丰盛。天父，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祈祷、感谢，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不如呢，让我们一起去读一读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3-22节。今天想设定的这个题目叫做重设生命的优先，因为当我们说要扫除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要重新去拣选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22节。不如我们先去读一读这段的经文，一路落先，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啊，预备起。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看见圣殿里有卖牛羊和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着。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所有的包括牛羊都赶出圣殿，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哇，这段经文呢，首先呢，真的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耶稣他在逾越节这个新年，犹太人的新年接近的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去。你记得我们年初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耶路撒冷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圣殿的所在。大家知道呢，其实这个的圣殿呢，并非是所罗门那个殿，因为所罗门的殿呢，已经在几百个年前，当这个巴比伦人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拆毁了这个所罗门建的殿。咁当呢个嘅哈该撒加利亚佢哋呢都喺重新喺呢个嘅被掳归回嘅时候，佢哋重新再起一个殿。不过呢个殿呢去到咁上下，喺两约之间嘅时间又再被拆毁。到最后当耶稣时代嘅呢个圣殿呢係由大希律所兴建。他就在大概是耶稣出生之前20多年的时候兴建，兴建了很长的时间，足足有40多年。为什么大希律他要起这个圣殿？因为他知道这个圣，因为大希律是一个很喜欢呢建筑的人来的，他很喜欢看到一些工程呢去树立起上来，而起这个殿在某个程度亦都是要安抚当地以色列人的心。咁耶稣佢进到呢个嘅圣殿嘅时候，佢就睇到一件事情。佢就睇到呢个圣殿里面有嗰啲卖牛羊同埋鸽子嘅，仲有兑换银钱嘅人坐喺度。咁我哋就好奇怪呀，即係圣殿点解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出现呢？其实我哋明白呢，原来佢原本佢有呢啲买卖嘅情况呢，係一个方便嗰啲朝圣旅客一啲嘅事情。因为我哋知道呢，好多人呢喺呢个三大节期里面呢，佢哋都会涌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佢哋都要带着佢哋嘅祭牲呢，极之唔方便。所以嗰一啲嘅人，佢哋就为咗方便嗰啲嘅远来嘅客人呢， 咁佢哋就喺嗰度咧可以有一啲嘅兑换。啊，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哋兑换嘅钱咧系需要即系用翻去圣殿里边嘅标准啦。第一，第二咧就系话，如果嗰啲嘅牲畜去献祭嘅时候，经过长咁远嘅路嘅时候，可能咧会有一啲嘅瑕疵。咁而由当值嘅祭司去检查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喂，如果呢个有瑕疵嘅，就唔应该去献祭。咁所以为咗方便嗰啲远来嘅人咧，佢哋就设置咗呢个制度，就系话你带咗啲钱就要换咗圣殿通用嘅钱，亦都可以买埋嗰啲合经过检测可以献祭嘅祭牲。不过喺呢件事上边，原本系一件好事，却成为咗人嘅软弱，却成为一种罪恶嘅温床。点解啊？因为当值嘅大祭司就会同呢啲买卖嘅人勾结，当佢哋一勾结嘅时候，佢哋就成为咗一种咧，系发呢个嘅即系宗以宗教嘅名义咧去发财啊，咁啊做咗一啲咧唔合神心意嘅事情。咁耶稣见到咁嘅情况咧，其实佢就觉得好愤怒。不单止系咁，如果你话呢个嘅买卖纯粹喺圣殿外围发生咧，问题都唔系好大。因为都只是一个方便的做法，但是渐渐这个买卖的地方已经移入圣殿的里面，他们就在圣殿原本可以给外邦人进的外邦人院就开设这些的买卖，间接就令到那些很渴慕神真理的认识耶和华神的外邦人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圣殿里面集中在神的里面祷告。所以其实他也都剥夺了一些外邦人可以去得着去认识耶和华神的机会。所以耶稣他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愤怒，他很不开心，他用一个很激的行动去代表了他要恢复这个圣殿原本的目的。圣殿原本的目的就是要人去到神的面前献上他的祭物，就是代表神同人关系的恢复。但是因为他看到这个整个制度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的时候，他需要怎样？他需要提醒你们做得不对，你们做得不对。敬拜很重要，但是敬拜不能够成为了一些小部分人牟利或者是得到好处的地方。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要去重新设置对敬拜优先的重要。敬拜就是我们单纯在神的里面去单单的去尊神为重，不是将其他的东西放在面前一堆堆。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去敬拜他，将一切的事情放下，将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去领受聆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带领我们的心意。所以耶稣一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人就看着了，很多人就说，耶稣为什么你做得这么激烈啊？耶稣所做的就是要话给人听敬拜优先的重要。耶稣对那些人说，将这些东西拿走，不要再在这个外邦人院，你快点拿走，让我的殿 不应该去做买卖的地方。耶稣的对神的殿心里焦急，好像火烧一样。有人就问，很特别，为什么圣经里面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及耶稣他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内容和意加时间似乎很不同。如果我们看其他三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同样是讲这件事情，但是他似乎其他三卷福音书都将这个耶稣洁净圣殿放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即是说耶稣在他受难之前那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唯独这个约翰福音就不是这样去写。 咁我哋睇马太福音21章嘅里面，佢记载住我嘅殿要称为祷告嘅殿，你哋倒使佢成为咗贼窝。耶稣好强调呢个殿系一个祷告嘅殿，系人同神之间可以交流嘅殿，但系你叫佢成为贼窝，贼窝就系乜嘢？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嗰啲嘅宗教人士同嗰啲嘅对买卖牛羊嘅人士，佢哋做咗呢一个原本系方便远来客人嘅事情，却系成为一个谋取利益嘅事情。呢段经文系引住旧约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又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再看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一进圣殿就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推倒他们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亦都不被人拿着器具从圣殿里面经过。当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特别再讲到耶稣很心急啊，耶稣在他的最后一个星期的路程的时候，一入到去圣殿，他的目的就是要去洁净这个圣殿，他第一件心里面着紧的事就是这件事。在路加福音里面再提到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又讲到耶稣不单只洁净了圣殿，他更加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人，祭司长、文士和百姓的领袖都想杀他，但是找不到方法，因为百姓都听耶稣所讲。如果我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呢，引起好多人对耶稣的不满，甚至对他动了杀机。但是耶稣都坚持要做这件事，因为他看到这个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优先，一个敬拜的优先。弟兄姊妹，当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究竟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敬拜，是不是以他的生、以他的心意为优先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喺教会里面呢都会成日话，哎呀，我哋要准时啊，我哋唔好迟到啦。其实早堂呢相对系少嘅。但呢，如果你留意喺午堂嘅时候呢，迟到嘅人呢系比较多。当然我唔系话迟到就代表一定唔啱，唔系错。不过其实迟到就代表咗可能我哋对于敬拜神呢件事唔系将佢放喺一个好高嘅位置上面。今日我哋再思想，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以神为优先？有时我们都会这样想，即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很忙的，是不是？回到来教会，我们忙于侍奉，忙于很多其他的事情，反而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未必能够全人全心去投入。这个也都是要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以敬拜祂为我们的优先。当我们去看到神要提醒我们这一班属祂的子女，生命是需要以神为优先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敬拜里面领受神的同在和指引？我们有没有一个胆敞开的心灵在神的面前，在敬拜神的过程里面，在奉献的过程里面，在听信息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与神有一个紧密的联系？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里面再一次的专注留心，不要将这个敬拜放在其他的事上面。在台湾有一些的教会很特别，他说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有几样东西你不要做。不要做什么呢？唔好做传销，唔好做一啲咧买卖啊，唔好咧去讲呢啲政治嘅议题啊，好得意噶。即系其实咧，台湾咧佢哋因为可能其实佢哋正正就系一个好政治化嘅环境，所以佢提出呢啲嘢。但系我心里边谂，唔系话唔可以做，唔可以做。最重要嘅系我哋嚟到神嘅家，最重要嘅系要对准神。来到神的家，我们要看到我们活在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要在神的真理的里面站稳，以致我们知道怎样去应对在这个社会出面所发生的事情。你和我今天都需要以敬拜神为优先，以致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说话和教导。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就是犹太的领袖将原本祷告神的地方，原本去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这样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不单止犹太的领袖做错了，那些进行买卖的犹太商人亦都做错了。我们应该知道他们将一个很神圣的时刻变成了一个为自己谋利的时刻。会不会有时我们都有这样的危机呢？会不会有时我们都将那些次要的，或者将那些其他的事情堆集了在我们敬拜神的事上面，以致我们不可以专注在敬拜神的事上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再一次的在主的里面去思想，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有没有以敬拜为优先。当我讲到敬拜的时候，亦都不是只是讲主日来到这个地方聚会，究竟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以敬拜神为我们的优先。我们有没有在每日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有一段同神安静寻求神心意的时间。这些都是优先，这些都是很重要。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件事？因为这个优先是能够带动起我们生命其他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优先的时候，生命里面的垃圾就会越积越多，不能够被清除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失去了那种前进的力量。我们就会被那种生命很多的杂质呢，去令到我们不能够去坚心信靠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是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重拾这个的优先。我们要看到神要提醒翻我们要做的，就是生命需要被神的光照和引领。耶稣他讲过一句说话，在二章十七节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因为神的殿不能够做他原本的目的，所以他很热心，他要提醒那些领袖，我们要回去最重要的地方。耶稣洁净圣殿，因为他要将这个圣殿回复他原本的作用，他要做生意，要那些做生意的人在圣殿之外才做生意，不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做生意。我们有时也都会因为好像耶稣这样做啱的事情呢，往往都会惹来很多的非议。但我们要坚持继续做啱的事情，因为知道我们不是为自己去热心。我们怎样知道自己不是为自己热心，而是为神热心呢？或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果子看出，究竟我们的热心是不是真的为神的热心。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生命，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生命里面以神的荣耀为优先，抑或是以我们个人的利益为优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重新的去将那个优先次序去重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需要主时刻的提醒和引领。你想想，如果你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可能你见到耶稣做啲咁激嘅事情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唔明白耶稣嗰一刻点解会咁样做。虽然门徒可能嗰阵时都唔明白，但系佢哋睇到耶稣呢个行动嘅时候，佢哋知道呢个行动系带嚟一个好重要嘅后果。耶稣洁净圣殿嘅目的就系要恢复翻圣殿原本嘅样子。同样耶稣亦都要恢复翻神造我哋本来嗰个样，就係一个敬拜神而且係按佢旨意生活嗰个样。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有冇坚持以敬拜为我哋生命嘅优先？我哋真係需要主去再一次嘅提醒我哋。有一个比方呢好有趣的。这个比方呢就是讲到，当耶稣呢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要进入我们的屋。 嗱，即係你當係呢個比喻嚟嘅嚇，即係一間屋裏邊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房間噶嘛。耶穌咧要每一個房間咧都讓佢，即係佢要進我哋嘅生命裏邊嘅房間。究竟喺當耶穌要進入我哋生命裏邊嘅房間嘅時候，你最諗啊，你需要喺生命嘅邊一個部分需要神去介入咧？咁有啲人話書房，佢好希望神介入佢嘅書房。书房是比喻作乜嘢？书房就是比喻我们每日所接收的信息啊！哇，其实我们每日所接收的信息很多，是不是？而且我们每日所接收的信息是信息多，但是不等于意义多。今天的问题是信息呢，基本上你不需要用什么代价，你已经可以吸收很多的信息，但是你怎样从这么多的纷乱的信息里面整理出你的人生价值观，你要怎样去走呢？今日我哋接收嘅信息，我哋系咪需要主耶稣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去，让我哋睇到嗰个接收信息嘅焦点？当耶稣带去到我哋生命里边嘅饭厅嘅时候，饭厅代表咩啊？饭厅就系比喻作哇，我哋中意食嘅口味啊！饭厅就系代表咗我哋每日饮食上边，我哋系咪真系能够荣耀神呢？我其实都问呢个问题。今日我哋大部分嘅人，唔愁冇得食，但系我哋却系唔识得去食，或者我哋食咗好多令到我哋身体唔能够健康嘅事物。我啊最明白呢样嘢嘅，因为我系一个糖尿病患者，所以其实好多嘢咧我都唔可以食咁多嘅，或者我只系拣一啲啱我食嘅嘢。咁但系有时咧，当即系自己个私欲发动嘅时候咧，就不由自主啦，咁又去食啦。食咗咧，其实又唔舒服嘅，即系一个病嘅人咧，食咗啲唔啱嘅嘢咧，系唔舒服的。但系咧，你却系咧唔能够控制你自己生命里边嘅嗰一刻。当耶稣进到去我哋嘅饭厅嘅时候，我哋有冇谂到啊？耶稣要点样去介入我哋嘅生命？我哋睇唔到乜嘢系我哋最优先嘅事情。当耶稣去到我哋做嘢嘅房间，佢就会睇。究竟我哋点样去发挥我哋平日嘅恩赐、才干同埋技能呢？我用嘅智慧力量有几多系能够去做一啲荣耀神嘅事情呢？当耶稣进入到去我哋游戏嘅地方、我哋嘅娱乐嘅地方嘅时候，耶稣会唔会因为我哋所睇嘅嘢、所玩嘅嘢而忧虑呢？我哋有冇因为咁样而令到神担心呢？你有冇留意而家啲小朋友玩嗰啲电子游戏呢？其实好暴戾嘅，杀人呢当系冇嘢嘅，当系一个游戏里边。所以其实呢，如果我哋玩得多呢啲嘅游戏呢，其实潜移默化嗰种嘅凶杀嘅意念就进入咗我哋嘅心里边，对于生命嗰种重视亦都会失去。又或者耶稣进到我哋生命里边嘅杂物房里边，究竟我哋呢个杂物房有冇啲要丢弃嘅嘢呢？一啲唔合神心意嘅嘢呢，一啲污秽嘅嘢呢，污染我哋心灵嘅嘢呢。今日主要入到去我哋生命里面嘅唔同嘅房间，佢要让我哋要重新揀返嗰个优先嘅次序。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坚持嘅就係睇到耶稣佢咁样去清扫呢个圣殿嘅时候，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都系神嘅殿，神嘅灵住在我哋嘅里边，所以我哋同样嘅要喺神嘅里边，好认真嘅、好严厉嘅对付喺我哋生命里边嗰啲唔合神心意嘅地方。当然呢样嘢都系要靠神去做咯，但系我哋起码都有一个愿意被神进入嘅心。当耶稣洁净圣殿嘅时候，第一个提醒就系我哋要重设对嗰个嘅敬拜嘅优先。第二个提醒系乜嘢呢？第二个提醒就系我哋要重设对呢个祷告嘅优先。我哋继续睇经文啦，18-22节，一齐读啦。因此犹太人问他：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圣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犹太人说：这殿做了46年，你三日内就能重建吗？ 但耶稣所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门徒想起他曾说过这事，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唯有约翰福音这段记载洁净圣殿的地方是特别强调这个段落，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讲这个段落。所以我们简单去看，就是说三卷福音书它重视的是耶稣最后一周洁净圣殿，而约翰福音呢，圣经学者他就说他不是以那个时序去将这件事 放在哪一个地方，他是以那个的重要性。因为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第一次讲到他要在他要去死，亦都要讲到他要复活。约翰福音是好早在第二章就讲到这件事，耶稣是要为人类而死而复活。而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所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圣殿。刚才我讲到，如果是讲个大希律的殿的时候，那个殿是起了很多年很多年，而且它一路都未起。但是就算连那个大希律的殿都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入城的时候都被拆毁。咁所以好明显呢度所讲耶稣佢讲呢个殿，就唔係讲佢眼前大希律嘅殿，所有人都听唔明。但係呢件事要几时先明白呢？圣经讲得好啱，就係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啲门徒諗返起耶稣曾经讲过呢件事，佢哋就知道圣经同埋耶稣所讲嘅话係真。呢度话俾我哋听，复活主嘅身体就是一个新的圣殿，就是一个末世的圣殿。为什么我们说要重设祷告的优先？因为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愿意真诚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神就能够在祷告的当中提醒和指引我们继续前面的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去重建，代表了我们的生命要恢复回原本神造我们的样式。那我们人怎样能够有这个改变呢？就是我们要从死人中复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旧的生命、旧的老我、储存多年旧的价值观都要死去，然后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一起去复活。这个复活不单使我们与神和好，亦都是使到我们的生命不再为自己而活，然后让神的话语和价值观改变，作一个啱的改变。圣经里面这句说话很宝贵，22节他说，因为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讲的话。哇，弟兄姊妹，这个好紧要啊！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话、圣经的话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些人虽然接受了耶稣，但他们却不愿意相信圣经和耶稣所讲的话，亦都不愿意改变那些不好的思想和接受神新的教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呢都是原地踏步，我们还是顾念那个旧有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经历耶稣所讲的。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仍然都在我们的老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前累，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喜乐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神真的藉着身边很多的人去提醒着我们，去提醒着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里面被改变，我们需要以神以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优先，去寻求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作改变。有些人正正就是因为他生命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带领，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郑秀文的见证，这位歌手他曾经 在生命里面遭遇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抑郁症。电视都讲过他的见证，他当时呢抑郁症到不想见人，不想出门口。但是有一时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他参加教会小组的活动，他就在那次的活动里面被弟兄姊妹所唱的诗歌去吸引，他的心里面得到安慰。他发现到原来神是这么爱他的，而他是神所宝贝的女儿。他就在那一刻愿意接受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亦都积极学习神的话语。慢慢他靠着神的恩典走出这个抑郁症，经历生命的改变和重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大的困惑，很大的难处，以致我们真的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带领我们回去祂的身边。今天有时我们觉得同人分享信仰难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发觉身边的人好像没什么需要，他生活又没什么特别，他健康又没什么特别，那我们怎么跟他分享福音呢？其实分享福音就是分享你在神的里面所经历的，不是一些很特别的东西，但是却是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你跟他去接触，你去明白他。昨天很开心，参加了这个赞美操的结业礼的时候，跟一位毕业的姊妹吃饭讲开偈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单止参加教会那个平台，他更加参加了他自己呢，都在平日呢跟几个微信的朋友一起去跳赞美操。我觉得很有趣，他能够超越了那个教会的工作范围，他真的去接触那些生命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些微信的人怎样可以让他进一步去认识神。今天我们深信一样东西，当我们向神去祷告，神会指引我们应该怎样去向那些微信的人去分享福音，分享神的爱。又有另一个的见证，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选择主耶稣，我们祈求主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地步，甚至是怎样呢？甚至是能够将神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即使我们受亏损，但是我们都能够经历神赐下的一个平安。话说有位的弟兄呢，刚刚信主半年的时候，他当时是任职一间地产公司的高层。有一次呢他初信，但他就找牧师聊天。他原来呢曾经做了一件不啱的事，后来即是他未信主之前，就是他曾经去贿赂政府的官员，现在呢就被廉署呢去查他了，甚至呢告他。那他就问牧师，那我应该怎么做啊？因为呢我问过我自己的律师呢，他就说呢这件这件事呢很简单的，只要呢你不认罪就得的了，只要你不认罪就得的了。那牧师就问这位弟兄了，那你是不是真心相信耶稣先？弟兄说是啊。牧师再问，那你是不是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那弟兄又说我愿意。牧师又再问，咁你愿唔愿意神嘅旨意行喺你嘅生命当中呢？个弟兄话我又愿意。牧师又再问，咁你愿唔愿意神嘅公义行喺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个弟兄话我都愿意。咁牧师又再问，你愿唔愿意神嘅公义行喺你嘅生命当中呢？呢一次弟兄都回答就慢咗啲啦，不过他想了一阵，他都说我都愿意。最后牧师又问，那你愿不愿意神的公义在你这单 case 里面显明？今次个弟兄就静默很久都没出声。后来他就回了家，经过几日之后，这个弟兄就打电话给那个牧师说，牧师，虽然我的律师和同事都叫我不认罪，但是我决定认罪。结果法庭就判他要坐监3年半。当他坐监的时候，牧师去探他，看到他的生命的样子很不同， 佢话你有冇后悔啊？弟兄就话我冇后悔，虽然我而家系被囚禁，但系我嘅生命却未试过咁自由。后来因为佢嘅行为良好，唔需要坐三年监，一年零八个月佢就放翻出嚟。出狱之后有一件好奇怪嘅事，佢决定翻到去原本嘅公司工作。好多人都劝佢唔好咁做，但冇谂到几年之后，呢位嘅弟兄反而因为基督嘅缘故，改变咗公司嘅文化，带领咗公司好多人信主，而公司嘅董事长亦都因为佢嘅改变咧，而愿意去翻教会认识信仰。呢位弟兄因为耶稣做咗一个好不一样嘅抉择同埋改变，以致佢生命重获自由，以致佢嘅生命真系能够成为别人生命嘅里边一个活嘅见证。弟兄姊妹，当我哋谂，如果我哋话要以敬拜为我哋生命嘅优先，以祷告为我哋生命嘅优先嘅时候，唔系净系喺呢个行呢、这个理念上啊，而系喺我哋嘅生命嘅抉择上边，我哋都需要作出一个好大嘅调整。过去三个礼拜有一件事，我都觉得系好感恩，同埋咧神嘅作为好睇到嘅，就系我哋一班教牧同埋一班执事，我哋都有一个心愿走在一起，我哋真系要以祷告去寻求神点样去引领我哋呢个群体。因为我哋发现咧，如果我哋呢两个群体唔能够真心去祷告去寻求神嘅面嘅时候，我哋好难继续嘅让弟兄姊妹知道我哋点样行。当我哋去祷告嘅里边有一段嘅经文，可能大家好熟悉，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嗰、那个经文点话？佢话且称为我名下嘅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嘅面，转离佢哋嘅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佢哋嘅罪，医治佢哋嘅地。呢句嘅经文提醒我哋，神要做嘢之先，需要我哋谦卑自己，祷告寻求佢嘅面。做错嘅，做得唔啱嘅，要唔好再做啦，要转离呢个恶行，以致神就能够从天上垂听，赦免佢哋嘅罪，医治佢哋嘅地。我哋需要喺神嘅面前谦卑我哋自己。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放下所谓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好像那班的犹太人领袖，可能被主耶稣提醒鞭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刻他们就会想，为什么耶稣这么激？耶稣这么激就是因为要我们的生命作出调整和去改变。没错，这段的圣经很重要，当我们先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祷告寻求祂的面，转离恶行的时候，神就说祂就会赦免祂们的罪，医治祂们的地。今天我们同样相信一样东西，当我们愿意走在一起祷告寻求主的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人所认为祷告都是一种手法，祷告都是一种方法，不是啊，祷告是我们要先去做的，不等于我们不做其他事，但是祷告是我们要先去做的事。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要优先恢复回和神的关系，以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有一个冰释和有一个化解的机会。所以今天主好恩典，我们真的愿意神你继续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看重这个祷告的心，看重这个祷告的心态。甚至祷告都不是说你有没有恩赐，而是你有没有这个热情。求主去挑旺我们这个祷告的心。第三，其实我是做一个很难的很难的决定，因为礼拜三有两样东西撞了，是不是？礼拜三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祈祷会、月祷会，另一方面我们亦都有乜嘢呢？我们亦都有培灵会。 但是我作决定的时候，我就说主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去作出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可能有些人他的现在的需要是要去培灵会，有些人的需要可能要去祷告会，但是我们都知道神要召聚我们这一班人，为着我们的群体，为着我们的生命去祷告，去呼求，去寻求神的面。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也都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的观念。所以当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耶稣要藉着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亦都藉着神的话语来重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啱的改变。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先，要重新的检视。我们要以敬拜为我们生命的优先，我们要以祷告为我们生命的优先。你愿不愿意今天就开始做这个啱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做一个啱的改变，重拾优先。当我们经历这个大扫除之后，我们的身心就能够在主的面前等候祂引领我们前行的路，来渴慕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祂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原来祂是要去洁净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当我们说我们要立定心意跟随你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生命要付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就好像讲到那个弟兄一样，他甚至要以牢狱去见证他对神那种的信心，但是他却是有一个出人意外的自由在他的里面。主啊，愿意我们重拾回在主里面这个自由，让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奇妙可畏的事。